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一念之间，物换星移，思想转个弯，就能遇见幸福。这里是希望之声，我是唐瑶，邀请您和我一起在今天遇见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再次的和我们一起遇见幸福，我是唐瑶。今天要在节目跟朋友您分享一些沟通的议题啊。虽然说在节目里我们常常会探讨一些沟通的议题，不过今天还是为您选了一篇有关沟通的文章，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上常常碰到的难题就是沟通的问题，以及因为沟通不良延伸出来的问题。怎么样沟通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加分呢？待会儿再说给您听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神的道路》。
生命气息，
是
他应许照顾。
这里是希望之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遇见幸福，我是唐阳。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要跟朋友您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学习做更好的沟通，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作者说啊，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用一些否定式、命令式或者是上对下的说话方式，比如说你错了你错了，话不能这样讲，或者是哎呀，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做不行啦，你怎么这么笨，跟你讲都不听。一般来说，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批评被否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言谈当中却是不知不觉的就流露出这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和优越感，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可是有一句话说，强势的建议是一种攻击，强势的建议是一种攻击哦。如果是攻击的话，别人闪都闪不及，怎么会接受呢？有的时候即使我们说话的出发点是善良的，是好意的，但是如果讲话的口气太强势，不注意对方的感受，那么对方听起来就会像是一种攻击一样，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会有一种感慨，什么样的感慨呢？我们会很想对给我们谏言的人说，您知道吗，其实我蛮赞同你的想法，但是我很不喜欢你讲话的口气。其实我蛮同意你的见解，但是我很不喜欢你讲话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会说，我这个人很理性啊，你看我的门都是开的，大家随时都可以进来和我沟通啊。可是如果我们的门是开的，心却是关的，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对方的感受，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尊严感的需求，每一个人都希望被肯定、被赞美、被认同、被附和，而不喜欢被否定、被轻视。所以即使双方的意见不同，但是必须要做到异中求同、圆融沟通，有话照讲，但是口气要委婉许多。有意见可以表达，但是选择的字眼不要用负面的字眼，也要注意自己的口气。中国人造字是很有意思的，想想我这个字是哪两个字的组合呢？是手和歌， 我这个字竟然就是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刀剑武器，所以每个人常做自我防卫来保护自己。但是在沟通的时候，人除了防卫自己之外，也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善用同理心，也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在适当的时候说出一句漂亮的话，也要在必要的时候及时打住一句不该说的话。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不要急着说，不要抢着说，而是要想着说，绝对不要逞口舌之快而后悔。因为说话是没有橡皮擦，没有立刻白的，不能够再把话擦掉啊。还有呢，在职场的沟通当中，我们还必须要学习情绪的忍受力和挫折的容忍力，因为脾气来了，福气就没有了。在我们碰到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静下来，不要冲动行事，也要学习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免得事情越弄越糟糕。有一句话说，生命的长度是上帝所给予的，但生命的宽度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确，我们虽然不能够控制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生命的宽度。这一句话常常被引用啊，我们不能够控制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生命的宽度。怎么样让生命的宽度加宽呢？我想首先就要让自己的心量放宽，先建立健康的心态，才会有良好的人际沟通，您说是不是呢？作者最后说，我们都可以在工作当中学习做更好的沟通，让人际关系更圆融，也让生命过得更漂亮，更有意义。这是一篇非常实际的文章啊。我们在沟通规劝人的时候，还真的常常就会用一种上对下、否定、命令的方式，甚至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但是这一种没有经过大脑的措辞，往往会让人产生防卫机制，而造成不愉快的谈话经验。对方不但不会虚心受教改变自己，反而还会引起他抗拒的心态。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情绪上的话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沟通之前，我们先要处理自己的心情，再去处理事情的原因了。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0章4节，圣经上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们的言语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不是为了刺激别人、伤害别人。而不仅是在言语上要注意哦，就连在态度上也要注意。宗教家怀尔伦师母曾经说过，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任何表露骄傲自满的神色、姿态、话语和声调都要避免。你要谨慎，不要有一点高抬自己的言语表情，也不要提出自己的善良跟异行来跟对方的过失相对照，也要小心不要用鄙视、傲慢和轻蔑以及疏远人的态度，小心避免任何愤怒的表情，即使要用坦白的直言，也不要有指责、嘲骂、指控、激愤等等的表示，只要表现真诚的爱。最重要的，不要有恼恨或者是恶意的样子，也不要发出苦毒和令人伤痛的言辞。这一段话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他谈到的一些情况 都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在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到对方的感受。那如果我们对对方有什么建议，也不要忘了要先赞美，再跟他说他可以改进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直接的谈论对方的错，会让他感到挫折，好像他的努力都没有被看见，就只会专挑他的不当，他的错误。基于生存的本能，人在被批评的时候是会力求脱罪、逃避、辩护、推脱的，也因此常常会发生善意的谏言，反而变成破坏关系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先肯定他的优点，赞美他努力可取之处，让对方知道你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而不是专门挑他毛病的人，再进而提出他的缺点，鼓励他改进，像这样的表达会给人安全感，因为他知道你的善意谏言是为他好。这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无形的水桶跟水勺，当我们舀水到别人桶里的时候，就能够为别人增添正面的情绪，也能够让自己水桶里的活水高涨，装满活水的水桶，就是好比圣经上说的福杯满溢。当我们赞美、夸奖、肯定对方的时候，就是舀水给他。那如果只有讲他的缺点，责备他、怪罪他，就是把他的水舀出来。启示录中有一封信，是上帝要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这封信呢，给了我们一个示范，那就是怎么样跟人谈及他所犯的错误。我们来看看啊，启示录二章二节三节，圣经上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首先呢，就先肯定了这所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殷勤劳碌的人，忍耐有持续力，不像恶势力低头，更能够分辨是非对错，讲了一连串的优点。接下来呢，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在指出措施跟待改进的地方，是在肯定嘉奖之后，这样做呢，会让人更愿意谦卑受教，让受教的人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有被看见，有被肯定，感觉到指教的人是出于善意的，是要他能够进步跟成功。接下来启示录的二章六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在指正错误之后，又再一次的肯定这所教会曾经坚持正义不容恶行的优点，这就会让受教者更愿意谦卑领受指教。接下来启示录二章七节，圣经上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最后呢，不要忘了要给予应许，让犯错的人能够得到鼓励，知道我们会帮助他，有意见的时候会跟他说明，他也可以随时来询问。像这样的沟通方式，会让犯错的人 感受到他的努力跟优点有被看见，有被肯定，而且他会知道你跟他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是为了他好，所以才会给予忠顾，而且还会愿意继续的关心，这样他就能够信任我们的好意了。还有在跟人检讨过错的时候，我们的用字遣词一定要温和委婉，但是也要切切清楚，让他能够明白你的意思。在圣经上的哥罗西书4:6就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而怀师母也说了一段话，他说，当你去找你认为有错的那一位的时候，要留心，要用温柔谦卑的精神说话，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意。除了用温柔亲切慈爱的精神，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够让犯罪的人回转。所以啦，要让对方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可以分析他做法的优点缺点，再去解释你建议的优点缺点，这样会让对方听得清楚，而且觉得你很客观，而不是强势的要他接受你的意见。像这一种充满着爱，充满着关心，也比较客观式的沟通，会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沟通方式。还有在沟通之前，不要忘了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这样才能够避免情绪性的沟通，免得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了对方。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没有帮助呢？希望你能够学会其中的技巧。那在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昂首舞句》。
献祭，唱诗歌。 颂他名。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保障，我还依靠谁呢？
这里是希望之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遇见幸福，我是唐瑶。不知道亲爱的朋友，您听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呢？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71030号，或者是写电邮到 www.ehs@vohc.cn。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你平安喜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